我叫陈玲，今年32岁。我20岁的时候到了天津，投靠了我的一个姨娘，在天津谋了个工作，在天津的东亚毛纺厂里当了一名女工。24岁在天津搞了个对象结婚，他是天津人，在天津的一个工厂里当工人。26岁时我有了个女儿，家里都很高兴。98年闹洪灾，一时间我与老家断了联系。等我10月份风风火火地回到老家一看，村子都冲没了，原来的房子都没有了。我发疯似的到处找父母，可一点音信也没有。同村侥幸活下来的乡亲告诉我，别找了，早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。我又找了1个多月，还是没有音信，只好大哭了一场，回到了天津。98年11月，东亚毛纺厂突然宣布整改，要下岗一大批的女工。得到消息，我们都很慌张，急忙给领导送礼托人。虽然是这样，可是还是在第3次下岗名单中出现了我的名字。我下岗了。下岗以后我到处找工作，饭店里的清洁工，扫过大马路，刷过碗，可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。我又没什么文化，家里一片愁云。这个时候又一个惊天的消息传来，我的女儿被诊断患有血液病。女儿的病给我们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又添上了一副担子。为了给女儿看病，我卖过7、8次血，几乎到了尽头。我丈夫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，在家里非打即骂，里外的夹击让我绝望了，我想到了死。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大姨帮了我一把，她把我那个因为住不起医院而在家的女儿接到了她家。与此同时，我丈夫同我离婚了。我坐在海河桥头想了一天一夜，几次都想从那上面跳下去，可我总是想到我的女儿。最后我想，就算死我也要死在女儿的后面，只要她还能活一天，我就要养她一天，就算卖血也要养她。因为我丈夫把房子收回去了，所以我只好去我大姨家。可这样寄人篱下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，大姨的女儿动不动就给脸色看。为了能挣钱，我到处的找工作，可总也找不到，即便是服务员都不行。因为我的年纪在他们看来已经太大了，我只好继续卖血来维持女儿的高额药费。有一次我用卖血的钱在药店里买了药，一路晃晃悠悠地往大姨家走。当时我已经一天水米没打牙了。来到大姨家正好赶上吃饭，我一进门就看见大姨正抱着我的女儿一口一口地喂她饭，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这个时候大姨的女儿从外面进来，见我坐在那里，当时就把筷子一摔，脸蛋子拉得老长。我咬了咬牙，把买来的药放在桌子上， 嘱咐大姨让女儿饭后吃药，然后说了一声我出去一会儿，就走了。大姨在后面问我，你吃饭了吗？我一边含着眼泪一边说，大姨，我吃过了。说完我就走了。我晃晃悠悠地来到马路上，觉得身体没力，一天没吃饭又卖了血，怎么能不晕呢？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公园，我往石凳子上一坐就昏了过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。我慢慢地起来，慢慢地一点点地走到大姨家，看了看已经在床上暖和和睡熟的女儿，我高兴地在地上铺了个褥子睡下了。后来我听一个一起和我找工作的姐妹说，北京的保姆一个月能挣1000块钱。我一想，反正我也没去处，不如到北京看看。我又卖了一次血，用这个钱给女儿买了药，然后偷偷地找大姨借了200块钱。看了看女儿，我一咬牙就走了。我来到北京，北京建设的可真好呀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又有许多的有钱人。听说现在北京的老百姓都能买汽车了，我想他们这么富裕，我真有可能能挣到钱。这么一想我就高兴起来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北京的保姆都要考什么证书的，可我没文化，想学又没钱交学费，只好当起了黑保姆。在北京市郊的一个地方，有一个专门招黑保姆的地方，凡是三证不全的打工妹，或者没有文化没工作的下岗女工，都可以到这里来当黑保姆。大家都坐在马路边上等着主顾来挑。我到北京3天，只吃了3袋方便面，饿了就啃一口方便面，渴了就喝一口自来水，晚上睡公园，白天等着主顾找保姆。3天下来，我看见那些年轻的打工妹都找到了主顾走了，可我却无人问津。因为我没有文化又不懂护理，以前也没有干过，所以许多主顾都觉得不行。主顾本来对我有点兴趣，可看到其他那些比我年轻的打工妹们，只好问道，您懂护理吗？以前干过吗？伺候过老人吗？照顾过婴儿吗？见我直摇头，那些主顾就不再理我了。3天下来，我一个工作也没有找到。就在我即将失去信心的时候，有2个挺流气的年轻小伙子凑了过来，他们把我叫到一边。其中一个把头发染成了黄色，他上下打量着我，我以为他们要保姆，连忙说，大哥，您找保姆吗？您看看我吧，我勤快而且老实。
哥哥们，倾听网最新地址请查找 QQ 号2077-090-007， 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。